欢迎来到陪你读《论语讲要》，您好，我是唐玉麟。非常高兴在音频跟大家见面。孔子他到底教学的重心、重点、方向到底是文章还是信于天道？从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孔子一生教学的本质、教学的理想、教学的目的，要把子弟培养成什么样气象的人才，在这一章都有答案。可是这一章的注解是两极化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慎选注解，你才能知道孔子真正的含义，孔子的内涵找到，你才能够找到文化的道统，你才能知道文化的精华。否则我们留下糟粕，丢掉精华，那是非常可惜，民族最大的损失。这一章里面经文是子贡曰，夫子之文章可得而文也，夫子之言信与天道不可得而文也。这是出自公冶长篇第十三章。子贡说夫子的文章，夫子可以称老师叫做夫子，或者称大夫也叫做夫子。比如在祭祀篇的第一章里面呢，冉求就称季孙大夫叫做夫子。所以这里的夫子啊，是子贡称老师叫夫子。夫子的文章，夫子的文章啊，一般来讲孔子有讲人道，有讲天道，有讲性，这文章啊就讲人道。那文章有的人说啊，是礼乐射御书数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。文章就夫子的文章可得文也，可是夫子的文章，礼乐射御书数，这些都是古代的典籍，这哪里是夫子的文章呢？所以有的人就说，哦，所以这是夫子所传的文章。可是这里面要上下文去看看哦，夫子之言信于天道，所以应该说夫子之言文章，夫子在说这些六艺的学问啊，可得而文也，这些都是夫子所传的，可得文也。文，但这里是在讲听闻，就夫子的文章啊，可以听闻，可得而听闻，听闻而知。像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里面啊，孔子用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，但是这些都不是孔子的文章，所以这些是孔子所言的文章，所传的文章。这些一般来讲，哦，对，没有错，孔子的一生就是在讲这些啊，诗书礼乐啊，不是吗？那夫子之言信于天道啊，不可得文也。夫子在说信于天道，不可得文也。有的人说啊，可见啊，这不是孔子所注重的，所以不可得文嘛，就你听不到嘛，因为它不是他的重点嘛。但不是哦，这张不可得文也是说，哦，原来一般人是听不到夫子在讲信于天道，听得到的是夫子的文章。这是子贡的感叹词。子贡的感叹呢，特别在什么呢？在陈蔡之饿，被陈国蔡国围困七天，大家饿的这个觉得该怎么办，没有出路，道原来只是这样吗？我们人生还要追求道吗？当大家在这么疲怠、危难、困顿当中，又升起向道的心的时候，孔子讲信于天道，子贡说：“哦，夫子之言信于天道，不可得文也。”原来那是要经过考验的，它是有根基的。像《论语》其他章叫做“中人以下不可欲上”。以下的这种庸俗之人，遇到境界就垮了，遇到顺境也垮了，遇到逆境也垮的了。中等人以下的呢，不可欲上。欲上就是在讲信于天道，跟他讲信于天道，他是听不下去的。 就像老子讲，下士闻道啊，哈哈大笑，不笑不足以称道。这些庸俗的人听到信与天道觉得很好笑，不笑啊不足以叫做信与天道。信与天道是为中人以上的人来说信与天道，就是说这个人愿意承担，愿意在顺境跟逆境当中坚持道的人，就像鳄鱼成菜的那些弟子们，像哪些人呢？子贡、子路、颜回、曾子这些人啊。那这些人呢、啊，讲的是什么呢？信与天道。信与天道啊，像《论语》里面说"朝闻道，夕死可矣"，你看信与天道多难得。还有呢，孔子能够不怨天不尤人，孔子能够无道一以贯之，请问他用什么来贯？就是用信与天道来贯，用信与天道。所以他就算在以文章来利益世间，各种的 典章制度，各种的教法，各种办政治的方法，这就是文章。走不出去的时候，他还可以不怨天不尤人。这个不怨天不尤人呢，就是他有信与天道的思想。好，那文章我们可以说是礼乐诗等等，但是信与天道呢，有人说哦，信啊就在讲易经叫做信，天道像这种中庸或者是大学或者是春秋讲的是天道、或者这些书里面易经的系辞传里面有些讲到信，而讲到吉凶祸福的是在讲天道，而春秋里面讲到吉凶祸福的是天道，中庸里面有讲信，有讲这个吉凶祸福的天道、反正信与天道的分类有各种的分类。但是我们要说像前面的叫礼乐诗书，如果归到吉凶祸福去讲，归到体性去讲，那就是信与天道；如果归到方法上去讲的，那就是文章；归到做法去讲的，那就是文章。所以信与天道有两种，一种是就书本上去分，一种是就内涵来分。所以文章里面也可以有信与天道，或者信与天道是另外有书去诠释，这都可以的。但是更好的是说，你如果讲学讲活的人、末日之学而不厌，毁人不倦的人、你会知道说信与天道是可以成为能色，世间的学问、可以成为所色，你可以经营世间的学问、通通在吉凶祸福上说，通通归到形而上来说。你这样的人、就能够很从容的入世。行人的方法是你文章，文章就是充实你这些世间的能力，这是你行人的能力。可是你行人走得下去走不下去呢？因为这里面遇到的挑战太多了，大顺境大逆境挑战太多了，你必须要有信与天道的思想，你才能够从容不迫，才能够从一而终，才能够任劳任怨，才能够不怨天不尤人。下学就是这些文章，上达就是这些信与天道。而这些信与天道啊，孔子是罕言，从这一章里面是罕言，就是讲的很少。老子呢是累言，讲的很多。佛家呢是极言，说得到究竟，这就是交氏比谶，明朝大儒交荀，他的交氏比谶就是这样说的。而我们一般很多的注解，像唐宋以来的注解，都在文章上讲究。可惜学儒的人把很多孔子可以讲了义的部分把它讲成不了义，就把人本来的潜力、就盖住了。那我们应该要好好的从佛家跟老子回过头来来看孔子的信与天道，做孔子信与天道的补充。 老子跟佛家其实都是信于天道，孔子信于天道的注解。这么好的注解不要，就好像把精华拿掉，然后纯粹讲这些文章的却捧为至宝，在科考当中啊来开科取士，就是取去糟粕，去其精华，这也是我们学儒的一大可惜处。它明明就是我们一般啊被疑惑的网子所罩住，要把网子割开的宝剑啊，就是像老子跟佛家的注解，来注《论语》的注解，来注孔子的信于天道的注解。那个拿掉以后啊，就像你没有宝剑，割除以往，意思就是说你不会懂得孔子的信于天道。你如果没有老子的概念、老庄的概念、佛家的概念，你不会通达孔子的信于天道，所以对信于天道的疑惑犹在。你没有宝剑，你也没有金批，金批就是那个金的做的梳子，它可以把白内障去除，古代治白内障的手术工具。意思你怎么学孔子啊，都是朦胧看孔子，不能够离开白内障看孔子看得这么清楚。你必须借着佛家跟道家来看孔子，孔子才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。北宋大儒啊，张商英啊，他也说我学佛然后才知儒，这是非常重要的论点。张商英啊，他本来考上进士啊，他要写一篇无佛论，他的太太说啊，都无佛了还要论什么？哦，他听了很震惊啊，他开始去探讨，你必须去分析看看到底有佛没佛嘛，有佛没佛再来论嘛，你去找嘛，所以你必须从佛经里面去看合不合理嘛。所以他去读了《维摩诘经》，哦，开始对佛家产生极大的好药。那这个好药呢，让他对于整个人生呢是非常的开拓。好，那张商英呢就在讲，真的他 学佛才知道学儒，信与天道必须带道家跟佛家才懂得，你才知道儒家的可贵，儒家的精华，你才回过头来读孔子的文章，你才能发挥文章的要义，才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，它的价值，它的意义，都要靠信与天道。否则你不知道那个经营家庭、社会、国家它的意义、它的价值真正的所在。所以这一章可以看出孔子学说的精华，就是信于天道来贯穿文章里面，来文以载道，文章载着信于天道。所以韩愈说文以载道，可惜韩愈啊也是一个居虚之儒，很心量狭小的儒家。文以载道，就文章载着信于天道，把文章里面的信于天道好好的发掘出来，那才是真正的文章。开科取士啊，要找这种读书人来治国，否则这些读书人啊，嘴巴仁义道德啊，得了荣华富贵以后啊，宫廷内斗啊，这个拉帮结派啊，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对中国文化实在很感冒，不感兴趣？为什么？开科取士啊，讲得头头是道，那个行为啊，却让人不敢领教。你想想看，这个儒家，这种中国文化还能往下传、往外传吗？所以今日下，文化假如要在世界立足，假如要在西洋文化的流通当中，中国文化还能占一席之地啊，除了在文章里面要好好的看待怎么入世，怎么结合这个世间的领域的学问，还要从信与天道去经营文章，这才是儒家的出路，也是文化的出路。文化也 因为信与天道才真的具有普世价值，流通世界。好，以上是这一章的大意，谢谢大家收听，下集再会。